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想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元婴老人的，元婴老人的就是明心见性想出来的话，怎么会想出来不算见性啊？不根据，不是根据他唯一的讲出来的东西算见性。元婴老人有很多的关于明心见性的详细的解释和开示，你多看看那些。嗯，言语表达不出这个可以怎么理解呢？就像是你描述北京，你可以描述得出啊，你可以描述得出，可以描述得很好，奈何你没有去过北京，你光看那个言语描述是不行的，所以言语描述是可以烘托出来北京那个样子的。这么说就好多了，不是说说出来就不算践行，不是这样的。他会方便说的，咋叫说出来不算践行呢？这句话不对。说出来不是不算践行，但是也不一定是说出来什么一些东西就算践行，不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知见转变了，就是转变了。哦，只能坚持用功再做上体会吗？我理解你的意思了，这个东西就是要实修实证的，就是要实修实证的，不是事情上体会，这个地方必须是实修实证。不是说的是学一点书懂一点理论，学学别人的把它背下来记下来，这些都不行。必须要亲证，你要亲自自己到北京，并不是多看多体会，是实修实证。他妄想消了，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知道吧？妄想要消。嗯，你修了六字明以后，有机会上心中心，一门深入发恒久心修行。这样的话就能够实修实证。明心见性是明一切诸法的根本性质，它不是多看多体会的问题。他要按照佛的教言，八万四千法门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一门深入发勇猛心，发恒久心，一门深入的恒久的修行，久久自然有消息。你这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一些知见在慢慢的转变，就是妄想执着在逐渐的减轻。你现在说的是这些。突然有点馋的味道，别尝这些味道，只管多念六字大明咒啊，别理会这些。开悟这个事儿不是攀缘的，你攀不到它东西，你觉得它微妙，但是你实际上你攀不到它，你攀缘不到它，你想去够它越够越远。你这种情况，你这不是打第二轮了吗？第二轮之后补做，把那个前面的那六印，第一轮的那六印那八天补做就可以了，把第二轮再当成第一轮再加一轮，你这样当然也行，但是实际上你打完了两轮之后，你再补八天六字六印，这就可以了，是可以算的，你那个第一轮是可以算的啊。这个关于手印的问题不规范的调整过来的是这个回答。你这个绝照不是黑乎乎的，而是变得发白了，就是你本来是绝照着念头起落不理不睬，但是你这个不就是没有修，你应该是没有修心中心。我觉得你这种情况是没有修心中心，你没有这种不理不睬的力量，所以你在绝照的过程中你堕了，堕到哪儿了呢？堕到境界里了呀，堕到境界里了呀，黑呀白呀，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粗重的念头了。你是应该很明显的不要理会那些黑呀白呀，不理会这些，不理会这些。身体的觉受也不应该理会，另外一个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去看病，不要跟这些联系啊。所以你就放弃了刻意的觉照，就不管了，也不关心什么佛法的事了，慢慢的好了。有可能我不太清楚，你就是修行啊还是要找有传承的。你看心中心法它是有佛经的依据的，它也有祖师的传承，有大藏经的这个佛心经作为依据。你最好就是找这样的法门，或者修禅，或者参禅，或者念佛，或者修密，或者修心中心，这个印心宗都很好，这都是有经典依据，有祖师传承的。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的修行啊，把这个修行的过程不要和身体联系，身体的觉受也不要过于在意它，有病了可以看病，不要和修行联系。这个宗坤，你不是修心中心的吧？你可以了解一下元婴老人的开示，可以尝试修一下心中心的六字大明咒修法，每天做一个小时，坐下多念六字大明咒，然后到时候对心中心了解了之后再修心中心。心中心的关照不是这样的，心中心的关照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佛经，把佛经的那个顶上的那种的妙观察呀，不是说第六意识转妙观察智嘛，把那个妙观察智，也就是佛经里头的说的那些佛经的贤圣的妙观察智，就是用那个来对待这自己的心呢、啊、对待境界，对待坐下的这些遇到的境界，这就是心中心的关照。那就建议你修修六字明吧。嗯，不实修这个东西，你看着偶尔有亲切感，但是你不能把它一直平常的运用下去，就是你不能够让自己一直没有烦恼跟疑惑。这个东西能看到亲切还是跟佛法相契，但是还是要把亲切也变平常，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佛法是大事，如果思有所得了就可以了，就那对于烦恼跟疑惑，其实解决烦恼跟疑惑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认为你还是尽量的实修。这个实修啊就是难，但是你不实修亲证，这个东西不能变成你自己的，那就没有用。你看它才亲切，扔开它就不亲切了。还是尽量的实修吧。老人那个时候也是实修的少啊，实修的少啊，没办法。不实修又蹉跎过了。那你没有解脱的需要，没有解脱的需要。可以先试试六字明，每天一个小时，不占用多长时间。那天本来应该打二印，你就第二天再打第二印就可以了。你打久吧，18小时四印，你第二天打二印正好缓一缓。第二天打二印就可以。不放心的话，你下个礼拜再调回来就行了。挺合适啊，很合适。修心不修腿，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是元音老人说的啊。只管念咒，不是用一个一动不动的姿势，我们修行也不是要变成木头人，但是呢你尽量别动就行了，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并不是用动或者不动来取决于这一座的效果，那就完蛋了，那不是我们要练成木头人了。你这个就挺正常的，做了20分钟半个小时，什么腰麻呀腿麻呀什么的，这很正常啊。相当正常的一个普通人可以修心中心，没有关系，不理会这些，结好印持咒，持够2个小时再散印再下坐就可以了。你修这个心中心一点问题也没有。坐高铁坐飞机能坐2个小时，坐六心中心就能坐2个小时。不是说了吗，修心不修腿，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啊。心中心的原理是结印持咒，它的咒语跟手印是它跟他宗不共的地方，是它特殊的传承。最关键的就是结印跟持咒，它并不是一般的打坐，它主要是借助打坐的姿势结印持咒。手印是天线，咒语是发出的信号，就这样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然后这样的直接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秘密的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所以它修行的关键在于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其他的东西别管，只管念咒。咒语是你的命根子，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一直念到下座就行了。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还是多看看祖师的开示，元音老人的视频啊，或者是文集啊，能够看一遍，至少看一遍过一遍，不是说至少啊，最好是过一遍看一遍，就是看看祖师的开示，它就相当于地图，修行的指引。以后啊，你这个实修起来碰到什么事儿了，如果我们说错了，你就想想，哎，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你就不会上我们的当了啊。自己看祖师的开示，有机会的话多看看，当然了你还没有看完或者还没有看就灌顶了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灌顶没有任何必要条件，你肯修就欢迎来灌顶。打坐睁眼睛闭眼睛或者半开半闭都可以，都没有关系，不要考虑眼睛，只管念咒，不考虑眼睛了，好不好？可以啊，你这样可以。偶尔不记得了，然后你就调整它了，甚至改变了二印的固定的时间，比如说周三你改成了周四什么的，这些都可以的。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做了，偶尔的二四印的忘记了，然后后面微调的这些的都没有关系，这是正常的，几乎在千座内都会出现的现象，不用挂虑。你要是习惯睁着眼睛，你一直睁着眼睛念也没事儿。这个看个人习惯，我们是只管念咒，不在 其他上做过多的拿捏标准，要不然你顾不过来了。怎么样能够是促进你只管念咒怎么样来就可以了。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你凭啥散手印？你咋回事啊？你要散手印啊？散手印就不行。你要是散手印，你干脆别做别修，修心中心就是两个小时内无论如何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这是心中心的基本的人格。为啥要散呢？啥事儿也不能散，要不然你要散了你重新做，今天重新必须要做满一个两个小时手印不散咒语不停的。脑门实在太痒就挠了挠。我是假设你是修的是六字明，心中心是很珍贵的法，那手印好不容易结上的，你就这么轻松的就散了，你真敢？我都不大相信你修的是六字明吧，不要这样啊。六字明也不要散手印，你要是修心中心可毁了，你这就等于你得重新做。你理解错了，并不是微音房以微音王佛以后都要印证，是微音房微音王佛以后，就是微音王佛以前的你可以无师自悟，微音王佛以后的都要就是跟佛法这儿，都是要在佛法这儿才能开悟，并不是说微音房王佛以后都要印证，哪有东西可印证啊？你都忘了你这一善水，你这心中心法的那个佛心经咋说的？佛心经的上半部说的非常的清楚，祝佛无印可，祝佛无所得，祝佛无印可，这就是心中心。什么叫做心中心呢？祝佛无印可，祝佛无所得，要印证什么呀？但是你要是想解脱，你必须只能学佛法，你只能学佛法才能解脱，才能断烦恼除疑惑。这个说的是，这个是微音王佛以后，你微音王佛以前你可以无师自通，微音王佛以后你就是有佛了，你就得依靠佛解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那个狭隘的 一对一的印证，不是那个意思。肯定什么呀？肯定什么呀？肯定什么呀？你还要个肯定在？你现在不就是说的是不能肯定吗？你现在否定了吗？你要个肯定在？你这是不是拐弯抹角的在骂谁呀？不像是你的持见，你才见性了呢，你全家都见性。这一善水啊是在说谁？你说的是不是修心中心的迁奏过后了？要个肯定，要个证书什么的，他也给个证书才不对劲呢，开什么玩笑，能给个证书吗？要是迁座过后不踏实，要一个肯定啊。调整知见吧，继续修吧，或者是他真的就抱着这个不踏实，无病呻吟，不肯离相，不肯无相。开示上说的一肯肯定啊，还有另外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开始说的一肯肯定，这就是我们的佛性，一念不生两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肯肯定，这就是我们的佛性。你知道这个一肯肯定，我的理解就是不再疑惑，不再疑惑，别人说什么也动摇不了你，不再疑惑，你自己不再疑惑，别人说什么你也不会动摇，这就叫做一肯肯定。而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道理，实际的一个境界让你肯定。很久以前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事儿。我说说我自己碰到的一个八卦，就是有一个出家师傅，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他写了一首偈子，他写了一首什么有感触了，写了一首偈子，然后他的那个师傅呢就对他这个偈子也写了一个偈子，然后他师傅主了一个名，盖了一个章。哇，当时我都觉得像宝贝一样啊，他给我这个东西复印件给我，我都觉得可厉害，就是那种那偈子是有点无相的味儿，我都觉得可厉害。他写了一首，然后他师傅回了一首又盖了个章，我都觉得可厉害。我都见到齐老师，我给齐老师看，齐老师轻蔑的一笑就放在旁边了。齐老师说，这开悟还要盖个章啊？他在心中心这里来，他死也要不到这个。他把刀搁在善知识心中心善知识的脖子上，心中心的善知识也给不了他这个，让他早点绝了这份心，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个吧，别耽误他的时间。一善水，是啊，修了心中心法七年啊，是啊，赵世英，这些事儿你还要考证啊？祖师是给我们开天辟地，帮我们创出来了这个修法。他修七年，他自有他的一种的修法，但是他的这样的一种的安排，但是呢我们现在直接按他安排出来的仪轨修就行了，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考虑那么多，那祖师已经帮你趟好了路了，你自己不愿意走，那就是辜负了祖师了。这么打七是不行的，这个打七是不行的。 哎呀，你不要说老师是谁，你就这么说吧。这么打其实不行的，在我们这个印心古寺这么打不行。你这个如果有人举报，这都欢迎举报。我跟你说，有几点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能提前下座，座上不能说话，不能散印。发现了有人举报，我们就是要警告他，就是要罚香的。这还行，这是混时间呢还是咋的？坐上就得严格按照新中心的来，不是让他打坐呢，累了休息一下，然后再做培养定力，不是那样的。按照规矩做，吃点苦容易开悟。散手印，提前下坐说话，这都是不能忍的，绝不能忍。别做了，这些人何必呢？别打气了，何必呢？修不修新中心也是他们的自由。我是说他们别去，他们去干啥去了？他们去干啥去了？他们去顶着一个打气的光环呢，还是怎么着啊？你不能说就是不去他那个地方，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打，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就有自赞毁他的嫌疑了。不管在哪儿打都不应该这样，大不了你别管别人，你自己要注意啊，自己要注意，打好自己的，就是不能这样。他们热了就脱，然后安稳了，安稳了就入个定啥的，什么的，弄这些。何必呢？就是要吃苦，不安稳，不入定也得忍，热了也得忍，热了热一座，冷也是冷一座，就得忍。不忍下来，不吃点这些苦，咋能开悟啊？啥都不能散印，打气有打气的规矩，跟到哪儿打没有关系。
各位师兄晚上好，我已经上线了，大家如果有啥就可以直接打出来了啊。雨晴师兄啊，你最关键的是不要太注意自己的状态了，凡是打坐注意自己的状态，最终都会很差的。因为一天做完了以后还是我的，就是你现在的注意我的状态啊，刚好是提着一个能就是注意的那个我，另外一个就是所注意到的状态，无论这个状态的具体内容是好或者是坏，或者是平静，或者是越来越在乎，越来越不在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方面提着这个所去注意这个境界的，等同于是提着一个我执，这个是能所提着在那儿啊。明心见性有另外一个字是能所脱落，你一直提着怎么脱落呢？输出我当然是理解是做不到的了，但是至少你要学着这么去做，一直强行的提着我，甚至没话找话说的找老师，就是拿自己的情况去说一下我总觉得这么弄不是朝着解脱的方向啊，这是在增益我执啊，增益轮回呀。王凯师兄，初初打坐的时候手印疼是正常的，无论是六字明或者是其他都有可能的，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就是手印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轻松自然，在轻松自然的前提下，手印的疼呢就由它去吧，疼一段时间它就会好了，没关系的。余观涛师兄啊，四禅八定的事情，只要是打坐打的时间长了都会有的，都会有的。程进辉师兄不知道，我没注意过，什么腿麻是不是气脉不通，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教导，也不必关心这些什么气脉通、气脉不通的，一直这么关注这些事情啊，可能一直都打到一千座都是在身体上做功夫，身体都画不空，那更别说细微的妄想了，这些都是最粗的妄想，跟身体有关的。靠打坐吧，雨晴师兄。打坐的时候只管咒语，坐下的时候少纠结、少回想、少去琢磨这些事情啊。久久打坐久了，坐上只管咒语的力量在坐下体现了，那个后坐力可能就有了。余观涛师兄，首先不清楚你的情况，你是不是憋着它？你要是憋着它，你不打坐，你的脚一直憋着，它也会疼的。就是你长期的保持一种姿势，憋着的姿势的话，它也会疼的啊。如果不是憋着自然的，那就别管它了。你去看看是不是有病吧，就是器官性的，你的那个脚的踝关节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不憋着，那它如果没有器官上器质性的没有什么病，然后也没憋着，它就不会疼的啊。程进辉师兄，坐下观照一如坐上，只不持咒；坐上坐下心态一如了，把咒语丢掉，那个心态下就将为是观照，没有另外做一件事情啊。坐下不是多做一件事情啊。余观涛师兄，那就是憋着的在单盘，那你就别单盘了，散盘吧，散盘可能就不一定会疼了，好吧？如果散盘还是会疼，那就坐个矮凳子。 做个矮一点的那个二三十米高的那种凳子，双脚交叉着地，这样子就不会疼了，好吧？一直和身体对抗呢，比较影响打坐的效果。这个因为我们不是专门修定的，我们是修密的，所以那个脚的姿势呢是轻松自然，要掌握这个原则，轻松自然，你打坐才会上路。另外呢，可能要多说一句，我说的这个话呢是针对心中心六印一咒或者是六字明的，不是针对其他的法门。如果你是修其他的法门，有一些其他的专门修定的法门，它是要求要七支家夫做的，比如说玛哈止观，它是专门修定的法门，所以不能推及到其他的法门上，每个法门的要求不一样。像我们这种以密为用的这种法门呢，脚的姿势主要，身体的姿势主要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轻松自然。修定的法门是七支家夫做，你必须要拴盘，不到拴盘七个要求啊，拴盘是其中一个脚的那个要求，你不做到呢，可能你都不能修那个法啊。李建伟师兄，这个里边可能有一些是没有灌过顶的人，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讨论详细的解手印，但是至少在我灌过顶的人里边呢，手指很短很胖很硬的都有过。另外那个指关节变形的那种风湿，严重的风湿病患者都有，都能够结上。你找给你灌顶的那个人，让他那个老师给他，让他给你调手印，是能够结上的啊。我从灌顶到现在也十来年吧，我觉得可能灌了也不少的人，没有见过是明确的不能结上的啊。除了有那种手残疾的那种，可能缺了一个指头啥的那种情况，其他都没见过，都能结上。刚开始结不上是比较常见的。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三分之二的人刚开始都是结不上的，就练练啊，别别啊，弄弄啊，都能结上，都能结上啊。你慢一点，你慢一点，这是经常的弄弄，然后热水捂捂手，烫烫手什么的。我们原来也都是这样的，刚开始也接不上的。你具体的那个，你找灌顶的老师给你调一下啊，根据你的情况。那你带去的人都是手比较软的，我灌过顶的至少有三分之二是现场接不上的。那你再别别啊，这个灌过顶是一辈子都作数的，不会一辈子都结不上，不可能啊。就是在打坐前你可以先打着六字明，是这个意思啊。我建议你去你老师给你灌顶的老师那现场弄一下啊，你是不是哪里别的不太对啊。余关涛啊，你是在哪个城市啊？好多城市都有灌顶的老师的，找一个你就近的地方吧。李建伟，不会的，不会的，没有灌顶加减弱这件事情，灌顶在于你自己，加持力在于你自己啊，不在于别处。没有，我刚刚已经说了一辈子啊，这个灌顶灌完了以后是一辈子，有生之年加持力不减弱啊，有生之年加持力不减弱。那你就等等吧，武汉有魏老师，魏老师可以给你灌顶的啊。武汉的魏鹏宇老师，你联系一下他啊，他那里灌顶应该是很方便的，很方便的。我不知道李建伟，我没有过这样的要求，所以你这个问题不是我说的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这么说过，是反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你问我，我就是说没有。王明志师兄解释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角度能够解释，比如说还没有修行心中心，刚刚接触佛法的人见见之时，第一个见可以理解成看见的见，第二个见可以理解成为所见的见，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这两个就是能所对立呢，并非是佛法当中的解脱，唯有能所脱落才是真正的佛法的核心。而对于具体进入到修行的人而言，天天在谈论明心见性这一类的人呢，也可以解释为见见之时的第一个见是能够领悟到第二个本性， 能够领悟到本性的那个时候呢，并非是真正的明心见性，这么解释也是合理的，根据自己的情况会有不同的解释的角度或者是层次。谭咏红师兄，迁座后啊，具体做什么事情可能不重要，而一直关注自己可能是最懈怠的。比如说现在这类的问题，我认为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就很懈怠。陈立斌师兄，这个是两个理论体系里边的两个名词，有交叉但不相同。时运包含了第六意识的那个时，也包含了第七意识和第八识，为最胜心王的那个心王的阿赖耶识也包含在内。而第六意识的时呢，不包含第七识和第八识。王明志师兄讲的这一段，我说老实话，我看不太懂，就把好多名词放在一起，我不知道对不对。你说你的这一段是对于刚才那个渐渐即时间非时间渐有离渐渐不能及的解释吗？如果是对那个的解释，我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说这是你自己表达了你自己的一种想法？关于能所啊，能所跟体相用这些没有什么关系。能所就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和相分，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就是能，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就是我啊，说的就是这个。误认为有能所，就称为是法相宗所判的无明，说的就是这个啊。不可以啊，见分就不是相分，相分就不是见分，这两个是相违的呀。正因为是物质能所，所以才有的轮回啊。实际上本来就没有能所啊，但不等同于说见分是相分，相分就是见分呀。我理解你是不是想说，本来是一个大光明藏，一个如来藏，正因为有物质，所以才出来了见分和相分。正因为有了这个无明才出来的见分和相分，你是不是想说这个？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是的是的，本来是一个大光明藏，如果不物质的话，那就本来是没有见分相分的，本来就没有能，本来也没有所，这是一个误会。但是误会了以后了，那就是见分相分很分明的，不能说见分是相分，相分是见分啊。如果不误会，那就根本就没有见分是相分，也说不上见分是相分，相分是见分啊。是的是的，在整个法相宗立宗的经典现观庄严论里边说的就是这个所破分，是能所二取空，是整个法相宗的核心啊。能所二取本来空嘛。至于说到什么光明不光明这类的话，这个词呢用是可以的，我们也这么用，但是光明你要知道是对应着黑暗说的，对应着轮回说的。如果是轮回是空的话，那么光明还有吗？这个话就不能在这儿立。寸碧云师兄，座上只管咒语，不能去管入定，也不能去管不入定。唯有心态里边真的那个入定和不入定两个都不起现了，关注不到了，只有咒语了，那个时候就称为入定。注意到自己的境界，无论那个境界是乱的还是那个境界是定的，都不好在座上。灵眼行师兄，大成就者无第六意识。寸碧云师兄，座上只管咒语吧，用这种方式入这种定，不要去管那个境界的定和乱了。赵兰英师兄，座上注意到定和乱都是乱，座上只管咒语，一直咒持咒，你既然能总结得出来你座上是什么境界，那已经是妄念纷飞了，提起咒语来吧。是的，灵眼行师兄，通体是妙用，妙观察智。是的，陈静慧师兄，可以这么对应的。另外一个赵兰英师兄，就是座上持咒累，我是认为可能你就是心念耳闻呢，它是一个集中精神的状态，不存在念也不存在听，集中精神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下是彻底放松的一个状态，不会累的。如果念咒会累， 那我觉得你可能一方面看看自己这个是不是太提着了，另外一个呢，是不是，我认为啊，就是即便是入定啊，我们都是修行过的人，不是像你这样总结的啊。我知道入定是什么感觉，不是你这样。
可能你可能有另外一种观点，可能就是看过圆影老人所说的那个不起妄念，咒念不动了，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当然这些话我也看过，但是就从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里边，定中也能念咒，不一定都脱咒的。所以我就，你要是问我，我就是这个观点，一直念着吧。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唐大圣不可以，不可以，既集中精神又放松，既集中又放松的状态，就是只管咒语的那个状态，只管咒语，其他一切都管不上，就是既持咒又放松。灵眼行师兄，我不知道你在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哪个意思啊？你只休息是哪个意思啊？黄景平师兄，你去医院里边检查一下吧。检查一下，如果身体上没有什么毛病，就不要在意了。如果一直是头晕，你心里也过不去，那就不要打坐持咒了，修念佛法门吧。灵眼行师兄，我是说你说休息是指啥呀？你问我个啥问题？你说了元婴老人说和噶举派宁玛派说休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指哪个意思？是说念咒吗？只管咒语就只管咒语，修什么息啊？哦，不是不是，加到什么上都不是，就是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念咒就完了。为什么一定要试什么东西呢？啥都不是，就是只管咒语就行了。只管咒语的时候管不了是休息还是不是休息，是不是噶举派顾不上这些事情，是不是元婴老人说的休息顾不上，只管咒语。
各位师兄啊，今天时间也到了啊。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晚安啊。
张祥兰师兄，打就打吧，打完接着念咒语啊，六字大明咒没关系的，要打就打吧。
哦，不是不是，没那么多的病，没那么多的气，就是打个哈欠，说不上有效，说不上无效，只要不在乎它，这才是最有效的，解除了你心里边的这些纠结，这是最有效的。
哎呀，我特别不赞成这个文小英师兄说的这些东西，特别不赞成。为什么呢？他现在是打六字明啊。我知道你说的这些话，以前齐老师他们也对个别的人是说过的。那是因为他六印遗咒已经打了，不能让他断坐，所以才干这个事情的。打六印遗打六字明何必呢？因为打坐打出来的毛病，不打坐他就没毛病。打坐打出来的自己创造出来一个毛病来，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把自己创造出来那个毛病再把它解决了，有病吗？不创造那个问题不就行了？
我知道是你的体验，我知道是你的体验。我说的就是说这种话是对哪种人说的，对于他而言他可以断。即便这种情况以前齐老师说的时候我们都在场，是明确说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是最糟糕的办法，并不是适合其他人的。这里3000多人在这里，在这里弄这些事情，让大家都去注意身体啊，这是最糟糕最糟糕的一种办法了。他不打坐就不会有这事儿了呀，打坐打出来的问题再通过打坐去解决，打坐打出来的问题绕这么个圈干嘛呀？检查一下身体有没有问题，检查了身体没问题就不用在意了，别注意身体，不是说通过注意身体来解决注意身体注意出来的事儿。哎呀，上和下就是依据你自己的身体来说，你也躺下来就是左右了，只管持咒吧，别去注意这些身体的事，别在意了，别用这种方法。就是在六印遗咒上，那这种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呀？是对那个已经打了六印遗咒了，不能够停，但是让他不只管咒语，他管不了，他没有办法，他已经是这样了，才让他说观想咒语从下边出，这是以前说过的，不能这么弄，一直这么弄，身体都没法化空了，那还打什么坐呀？别打了。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个人，他本身原来是修气功的，是有特定对象的，并不是说对所有的人说的。